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去看到耶稣去利用比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利用一些生活里头的比喻。而在犹太人里头有一个比喻是有双面性的，其中这个比喻就是叫做酵母或者叫做酵的比喻。就是如果你会发现呢，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当中，他们要有一个除酵节，就是要专门呢是将一些自己的污糟东西，他们叫做酵或者酵，就去拎走。但是呢同时间耶稣亦都会用这个酵母呢作为天国的例子。所以呢今天我们究竟圣餐应该吃无酵饼定是有酵的饼呢？其实是可以考虑不同的模式是解读不同的信仰。一方面就是解读我们要洁净并且是追随犹太人逾越节的传统。另一方面就是吃有酵的饼，就是说我们是在教会里头是继续发芽生长要建立天国。你会觉得哪一个方面更加合适呢？今天我们就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马可福音四章一至二十九节这段经文，先来重温当中的内容重点先。马可福音四章一至二十节讲述主耶稣在海边教训众人，讲了一个关于撒种的比喻。耶稣认为撒种的比喻是明白其他比喻的弱势，所以就不厌其烦地帮门徒呢去提供一个清楚的解释。这个比喻的重点乃是在于人领受神的道之后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因为神国是有隐藏和启示这两方面的奇妙奥秘。神的本意不是要将真理隐藏起来，只不过是人自己故意不断地拒绝真理的亮光，结果隐藏的真理呢就成为了那个人的审判。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壤那里，代表着人对神的话语有四种不同的反应。人听到神国的福音之后所出现的反应，这里分成四种，就是刚硬的心、肤浅的心、拥挤的心、结果子的心。神的统治在那些接受神国福音的人的心中是可以牢牢扎根的，藉着信徒所结的属灵果子彰显出来。终有一日当主耶稣再来，他是满载着那时都未曾显明的荣耀的。这个时候神的国度必定在地上公开地建立，这个时候就是大丰收。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五节，耶稣用灯和凉气的比喻去指出，比喻的用意不是要隐藏真理，而是要照亮众人的。 虽然耶稣的比喻对一般人来说是隐藏了真理，但是这种隐藏不过是暂时的，真理一定要显露出来，最终必定显明。这个是神的心意，亦都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因此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以至今日的我们，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在听了神国的道理之后，如果热诚地将神的道分享给其他人，那神亦都必定让我们明白得到更多神国的道理。神是会让我们有更多的睇见，即是说当我们用大的量器衡量人的时候，亦都必定会蒙神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听了道，知道了神国的奥秘之后，为了呢得享安逸，我们不热衷将神的道来到传扬，那神就会连我们已经得到的他都收回。这个是一条属灵的原则来的。所以我们在听见神的道之后，应当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拿出来供应别人，同人分享。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这里记载耶稣讲了种子生长的比喻，而这个比喻呢只有马可福音有记载的，旨在说明属灵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逐步迈向成熟，最后达至圆满。看到植物的生长，我们就会更加明白属灵生命它成长的真理，就是说植物生长虽然缓慢，但是每一日都不断的成长中。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马可福音第四章其余的内容。马可福音四章三十至三十二节在这里记载耶稣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少，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芥菜种这个比喻，它的焦点是在于教会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微小，但是最终呢将会大大兴旺的。现在当我们看到教会在全世界这么兴旺的时候呢，这个预言的比喻就再一次说明了圣经的真实性。在这个世界好像雀鸟一样那么软弱又无依无靠的人，却是可以通过教会得以认识神，并且靠神的恩典生命得以茁壮成长。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这里并不是说耶稣只用比喻来讲说话，这里讲的是针对天国的事情呢，耶稣是会用比喻去讲述的。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平静风和海，首先焦点是集中在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上面，但是同时我们都留意得到门徒对神迹的反应。从属灵的意义上面来看， 人生其实就好似呢一批门徒所乘坐嘅漂浮喺茫茫大海之上嘅嗰只船仔，随时呢都会有狂风巨浪冚埋嚟嘅危险。将一众嘅门徒同我哋而家去做一个比较嘅话呢，相信下平静大海嘅耶稣，其实而家亦都系喺我哋嘅小船当中同我哋同坐嘅。而家我哋嚟到马可福音第五章，好重要嘅经文，我谂一定会有人想笑，因为我哋读嘅每一章圣经我都会话好重要。好啦，当我哋喺研读嘅时候呢，真係㗎，每一章都重要㗎。但係而家呢一章呢更重要。因为马可福音呢係一个行动嘅福音嘛。其中记载嘅神迹比其他嘅书卷都多的。而嚟到呢一章呢，就提到三个好特别嘅神迹。呢啲神迹只有全能嘅神仙至能够施行㗎。咁就係点解我认为马可福音第五章咁特别嘅原因。有关鬼父的事呢，我亦都要加以说明一下。我哋喺马太福音有几个地方系提到呢个主题。我曾经讲过会喺合适嘅时候呢去讲到关于鬼父嘅事。我諗而家呢就系合适嘅时间了。马可福音五章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我哋嘅主喺海嘅嗰一边用比喻教导咗众人。咁佢攰啦，於是呢坐船过海。格拉森呢係位于约旦河嘅东岸，係加大拉嘅属地，当年呢分咗俾加德支派嘅土地嚟嘅。加德呢其实揀错咗，佢揀咗约旦河嘅嗰一边，留咗喺河嘅东岸。结果而家呢佢哋做嘅係养猪嘅生意。嗱，你睇，当你开始远离神呢，你就会离开神越来越远。马可福音五章二节那里记载，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耶稣遇到的是一个被乌鬼所附的人，这个人的情况相当之恶劣，这个人的行为就好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马可福音五章三至五节，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这个呢是被不洁的灵所附的人，并且又是一个绝望的人，他住在坟墓区，在那里出没。坟墓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那里全部的是死人，有时死人的尸体呢还会暴露在外面。这个被鬼所附的人，他不能够享受一般正常的社交生活，而是要跟死人住在一起。马太福音那里记载的是提到有两个人，但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就只是提到一个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呢，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个人呢拥有超然的能力，绑他不住的。如果一个人展现出超自然的能力，这样并不代表这种能力呢就是从神而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人他很野蛮的，没有人制服得到他，而他又是很可怜的，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有时候是自己伤害自己，啊，真是很可怜很惨，几乎无药可救。另一方面呢，他的舌头又是僵硬的，只能够呢大嗌大叫，看起来很恐怖，这一切呢是因为他被鬼附。马可福音五章六至八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拜主耶稣的是这个人，不是鬼。他怕耶稣，他受的折磨可以称为属灵的精神分裂，是一种分裂的人格。 有时候呢是这个人讲说话，有时候呢是附在他身上的鬼讲说话。第七节，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字面的意思就是你和我有什么瓜葛、啊、也都是你和我有什么相通之处、啊、的意思。唉，这个很可怜的男人，因为他被鬼所附。马可福音五章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这个人说，我的名叫做，说明了这个人都很想讲话，不过鬼就抢先说，我们叫群。马可福音五章十至十三节，记载乌鬼的回答，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在这里发生一件大事，那些鬼呢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他们宁可附在猪群里面，都不愿意跌落无底坑里面。主耶稣应允鬼的要求，犹太人一开始就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养猪，摩西的律法是禁止人养猪，而在这个地方呢就毁了两千只猪、啊、我们会觉得好像太多，但是比起挪亚时代洪水所毁灭的猪呢，其实根本也都不算得什么东西。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关于鬼附这个的议题了。首先，不单止在马可福音，而是在整本圣经都清楚见证了魔鬼的真实存在。对那些接受圣经权威的人来讲，我们也都要接受魔鬼的真实存在。第二，魔鬼的作为在耶稣传道的期间非常之猖狂，这样当然不会局限于只是那个时期。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魔鬼盛行和张狂的时代的。不知道为什么鬼总是喜欢住在人里面，他们喜欢藉着人来展现邪恶的本性，这些鬼极度不安。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乌鬼来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所有罪的特征其实咪就是这样咯，邪恶的人咪就是这样咯。他们在这里寻找犯罪目标的时候呢，心里面都是忐忑不安，都表现出邪恶的本质。好的灵绝对不会附在人的身上，当然圣灵是例外，圣灵是要住在基督徒的心里面。就因为圣灵住在信徒里面是这么真实，那同样鬼亦都可以附在不信的人里面。鬼不会附在得救的人身上，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呢，属神的儿女是不会被鬼附的。第三，鬼宁可走入猪群里面都不愿意进到无底坑，那不是很有趣吗？他们应该是鬼，不是魔鬼。魔鬼只有一个，有些圣经版本的翻译呢是有错误的，他们是不洁净的灵，他们本质上呢就是不洁净的。第四方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听这些鬼的一些原始资料，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都是、一些的推测。第五，这些鬼是被撒旦控制。我认为当撒旦堕落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天使跟着他，这些鬼的目的是要破坏人类，他们是遵行撒旦的计划。其实有现代版本的鬼附例子，就好像去拜撒旦，甚至有些大学生、教授都会参与其中。 他们说在那里找到真实感。我相信他们可能讲得没错，撒旦是给了拜他的人一种真实感。不过重点就是他们到底要哪一种真实感呢？主耶稣有权柄对付魔鬼，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任何一个信徒都没有理由去怕魔鬼，亦都不必疑神疑鬼。如果你觉得被鬼干扰，你就求主耶稣来释放你。鬼曾经被耶稣赶走，如果信徒都仍然怕鬼，那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一种情况。如果你觉得鬼可以控制你，或者附在你身上，或者引导你，那这样你就真的很需要回到圣经当中。那记住下，主耶稣基督有能力可以胜过魔鬼的。你知道格拉森的人要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呢，是因为他们宁可要啲猪都不要耶稣。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反省的问题。因为真的好多人宁可要其他好像猪一样的东西，他都不要耶稣基督。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神迹，是和挨老的女复活的神迹紧紧相连的。马可福音五章21-28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挨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瘤，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站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主耶稣呢，又再回到他主要作工的大本营了。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说这个女人的病是医不好的，而马可就说他在很多不同医生手里面受了很多苦，又用了他所有的积蓄，医疗费用的昂贵不是今日才有的事。马可福音5章29-31节，于是他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门徒觉得主耶稣问得很奇怪，哇，人好多啊，但是只要用信心摸，原来就得医治。今日都是一样，有好多人呢，随意咁用主耶稣嘅名，佢哋呢到处讲主耶稣咁样，主耶稣又咁样，令人以为佢哋对主耶稣呢好熟咁。佢哋当然认识耶稣，但系佢哋对耶稣嘅认识就好似群众拥挤耶稣咁啫，同嗰个女人用信心嘅一摸就得医治呢，其实系大不相同。马可福音5章32-34节。耶稣周围观看，要建造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女人患血瘤有12年，12年之后，光进入黑暗当中，光进入到原先死亡的幽暗里面，令到这个女人的痛苦得以结束。挨老他看到主和这个女人讲话，解决了这个女人的问题。挨老当时可能想，哎，主耶稣快点啦，不等得的了，再不去我屋企，我女就要死的了。这个时候主耶稣故意不动，他呢是首先医好这个女人，然后呢先至下教导挨老这位父亲一个重要的讯息。马可福音5章35-43节，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地哭泣哀号，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地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大利大古米是巴勒斯坦一种原居民的语言，就是亚兰话，也都是当时通行的语言。耶稣的门徒不单只懂讲亚兰话，大概都会讲希腊话和希伯来话。主耶稣对这个小女孩温柔又慈祥的说话，我们见到主耶稣让这个小女孩复活。耶稣是吩咐他们不可以将这件事传开，免得人会误会耶稣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而这个神迹是见证了神的大能，可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又吩咐给女孩东西吃，这句说话就讲明了女孩的身体是已经完全恢复回正常的机能。今天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就进入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讲解，听众朋友可以预先熟习经文的内容。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想分享的心得领受，或者在当中会发现的一些读经问题，你都可以主动的和我联络，来到去提出，我们可以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切磋的。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你会发现耶稣施行好多的神迹，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耶稣只是一个先知因为他是施行神迹并且宣讲上帝的话语。但是耶稣不想被人说到他好像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里被人说，哎呀，你是这个先知的一位，你是以利亚，你是施洗的约翰。他不是，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就让我们时常尊崇耶稣基督，真是作为永生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只是向他求医治啦、求帮助啦、求拯救啦，不只是这样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欢迎你随时写个电邮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 chuanyue@liangyou.net。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声势不折山川，讲天上真理，世神在世界流浪济世。